弟兄姐妹早安，也祝所有在我们当中的母亲有一个很快乐的母亲节。那我们今天讲到是帖撒罗尼迦第四章，我们这边有一个地图哈，是现在的这个一个地图。那你看得见，这是土耳其，然后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就在这个地区叫亚细亚，然后这边是希腊，现今的希腊。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这边是亚该亚等镇，然后这边是帖撒罗尼迦在这个地方，那 Thessalonica 啊，这是现在他们，因为我是这是希腊文的希，就是那个这个是National Geographic 的一个 map， 我觉得它比 Google Map 的那个 quality 看起来颜色要好看。那当时这边是叫做马其顿。你可以看见现今的地图呢，这边也有一个国家叫做马其顿，就是以前90年代的时候在Yugoslavia， 就是南斯拉夫，他没有内战，然后内战完了之后，他一个国家变成了五个国家，当中你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国家叫马其顿，这个是当我们长大的时候，这个叫巴尔干半岛，或是欧洲的火药库。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这边这个种族之间的一些纠纷而引起的，当时是没有马其顿这个国家，但是现在呢90年代以后，这个内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在调停，所以这个马其顿这个国家又诞生了所以现在这边但是当时在罗马的时候耶稣的时候，保罗这个地方大概是马其顿。那可以看见在这个地图当中呢帖撒罗尼迦在这个地方，雅典这里，哥林多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呢也是一个海港，所以在当时希腊的文化当中，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因为城市人多了之后，罪恶也集中在当中，就像当时哥林多教会一样。那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的希腊世界当中呢，它是著名了就是淫乱的这个一个城市，然后甚至有人说就是 Corinthian Sinai， 就是变成当时的说法就是你跟哥林多人一样在性方面有淫乱的堕落。所以这个是当时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呢，虽然也是一个大城市，但是比哥林多也不算怎么好到哪里去。那我们再把这个地区呢，如果我们再看进来，再放大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帖撒罗尼迦当时是个海港，它这边我们有天然的屏障，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作为港口。那交易在当时是这样，在现在也是这样。在帖撒罗尼迦你可以看见在这个腓立比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小城已经在这边了。那他们保罗到帖撒罗尼迦之前是在腓立比，可以腓立比呢现在他的那个遗址呢是已经是一个小仍然保留的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腓立比现在之后后来就没落的，现在这个地方是腓立比，它不是建在那个遗迹上面，而是在附近，所以我们可以到腓立比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得见那个吕底亚的那个他在吕底亚受洗的地方有一个纪念的地方。但是帖撒罗尼迦就不一样，帖撒罗尼迦是一直是一个海港，所以很多就是古时候的一些在第一世纪保罗那个时代，他们的一些废墟呢就被经过战争被毁坏之后就重新盖，然后有时候有战争又重新再盖上去。所以现在如果你到帖撒罗尼迦去看的时候，会有一两个当时的一些个罗马的stadium 还在可以挖得出来，但是所有很多一些当时你要想象当时保罗的他们经过到帖撒罗尼迦的情况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但是你去腓立比的时候却可以看见现在当时的废墟，整个城的轮廓都还在，但是帖撒罗尼迦现在就是不一样。那帖撒罗尼迦现在仍然也是一个港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罗马这只要是一个城市的话，人聚集多的地方就是罪恶滋生的地方当时保罗我们上一次的地图这个特罗亚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见这个地方有一个 Troy 呢，就是我们翻译成叫做特洛伊，特洛伊就是罗马荷马史诗里面那个木马屠城记发生的地方，所以 Troy 跟 Troas 几乎是很类似的名字，所以叫特洛伊，中文叫做特洛伊。保罗就是在这个地方看见异象，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呼喊他们到这边来帮忙，所以他就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在他们成为欧洲第一个建立的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是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二个教会。那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提到保罗哈，我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保罗生平的一些事情，把他整个在新约二十七章当中，他写了十三卷书，把他的书卷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概念的话，对我们今天研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甚至所有保罗的书信，都会是一个我觉得会对我自己来说很有帮助，我希望也能够让大家能够有帮助。现在这个我把保罗生平记事哈，他大概活了六十几岁，我们前面这一段哈，大概三十年的时间，因为事情发生比较少，所以说这个宽度呢，跟在前面这一段是不按照比例的，所以这后面这个蓝色的 bar 每一个 bar 是十年根据圣经的一些根据天主教的一些传统，保罗大概是出生在公元后五年。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大概出生的时候是公元四到六年之间，所以他保罗比耶稣大概小十岁左右因为当时公元纪第一年的时候，他们是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就是耶稣出生的那个时候是公元一年，但是结果当时定这个年代的时候，后来没有考证好，所以定的时候把耶稣的这个出生年代呢晚了四年到六年，所以后来经过在一些严谨的考证，大概估计耶稣是公元前四到六年生的，所以保罗大概比耶稣小个十岁。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他路加福音记载说，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大约是三十岁，然后他在事实上我们根据圣经四福音当中的考察，大概他在世上服事了三年半的时间。之后耶稣升天了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个时候教会就开始了开始了之后没多久教会那些犹太人看见这些耶稣，虽然他们杀了耶稣，但是他的门徒呢，奉着耶稣的名还有圣灵的能力，反而医治释放，有更多的人相信他。你看保罗那个彼得一讲到就三千人信主，结果开始的时候就教会就遭逼迫，斯提凡呢就在这个时候遭教会的逼迫寻道。当时保罗是一个年轻人，就在他们当中替那些拿石头砸死斯提凡的人看管他的衣服。那当中呢，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后来年轻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在且马列的门下学习，到保罗就开始呢，他就领着大祭司的命，要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大马色抓门徒。结果在路上耶稣就向他显现，他悔改之后，我们知道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写到，他到了亚拉伯有三年的时间，在那个三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大概可以揣测的出来，是在那个地方耶稣在亲自他在那个地方教导教导保罗他神国他的教训。然后之后他中间有十四年的时间，大概在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就在这段时候巴拿巴呢就是把保罗邀请出来，在安提亚的教会一起服事。之后保罗有三次的旅行布道，第一次是跟巴拿巴出去的，然后第二次是跟希拉，第三次就他自己一个人。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想要跟大家说，我们通常有的习惯就是说，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其实根据那个圣经的记载，路加的记载比较准确一点的，或是应该也把这个功劳归给巴拿巴跟扫罗。所以第一次的旅行布道是开始的时候是巴拿巴的名字在扫罗之前，所以后来我想就是想认识巴拿巴跟扫罗宣教之旅，这是第一次。之后他们回来了之后，中间发生了耶路撒冷公会之后呢，保罗跟这个巴拿巴起了争执，因为马可，所以现在保罗第二次呢就是保罗希拉宣教之旅，那第三次呢是保就是保罗一个人。其实他在虽然上面主要是写他，但是呢很多的同工有跟着他一起像第二次的时候我们知道除了保罗希拉之外，还有提摩太跟路加也在他们团队当中之后有罗马的监禁因为他第三次回来之后一到耶路撒冷他就被犹太人抓起来送到官府里面，结果在那边诉讼的时候就耽搁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就在撒加利亚关在监禁里面，后来被送到罗马在这边监禁当中，后来根据教会的传统他有一段时间是出来了，当第二次监禁的时候他没多久就处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把之后保罗就寻到了，那也把保罗的书信在他什么时候大致写的黄牧师跟我们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可能是保罗所书写的书卷当中的第一卷书。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把它就是早期的书卷，其实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跟加拉太书都是他在可以说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去考证去查考的时候，会有的学者说是这边那个年代是什么时候，这个年代是怎么样。那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我是觉得这三卷书加拉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差不多是几乎同时可以算是最早的书卷，这样我们就觉得足够了。另外他在第三次宣道旅行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待了时间最长，他在这边写了哥林多前后书还有罗马书最后来他被到罗马监禁的时候，我们知道很著名的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跟腓利门书。那在这当中呢，这个叫做监狱书信。那其中我们看见这个在浅黄色的这个书信的名字是教会的书信，然后如果是绿色的框框呢，这个就是个人书信。所以他也在监禁的时候才写了信给腓利门，说他有一个这个奴隶逃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之后在当中又有写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在他从罗马监禁出来，最后他有写到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在第二次监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要可能是要寻到了，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最后面第六章他这边写着，至于我已经被浇灌，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看见在这边保罗他真的是知道他离世的日子不久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可以看见不仅就是这是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这边是早期写的，其实呢四福音书在我们的新约当中我们是安排在前面开始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然后再来是使徒行传，然后这些保罗的书信是在后面。但是如果按照年代算的话，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加拉太书比四福音写作的年代都要早我没有把它列在这个表中当中。所以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可以说是这个在新约当中新约的我们书信当中开始的一封书信， 所以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也要想象到，就是保罗他宣教旅行去各个建立教会，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就是神国度的子民，就像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见他那个尼布甲尼撒所看见的那个异象，到最后有一个他说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下来砸在那个金像金银铜铁泥的那个像的那个脚下面，结果呢那个变成那个金银铜铁泥就变成被打散，然后像糠皮一样飞散世界，然后呢这个石头却变成了一个高山，然后成为一个国度，天上来的国度就是永远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在这边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他等于是在塑造一个新的文化，这新的他教导他建立了教会，教导了很多这个子民，而且很多人是非是不是犹太人的，特别是希腊人，所以希腊人他们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他们要把这些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跟那些希腊人不同的文化，他们带到一个新的神的国度当中。那保罗在这边帖撒罗尼迦前写给他们的书信的话，等于是说他的教导在这个新的天上这个属神的这个国度当子民当中，算是最早的一个建立一个这个国度文化的开始。然后最后我也把这个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的他们叫做 empire， 就是罗马的皇帝也写在这边啊。这开始的时候是奥古斯都，他统治了将近41年，他是主前27年开始的。然后该萨提比流之后有一个Caligula， 就是加利古拉，然后 Claudius， 然后 Nero。在圣经当中呢，奥古斯都我们熟悉，提比流熟悉，格老丢熟悉是听过，但是 Caligula 跟 Nero， 可能 Nero 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到 Nero 这个皇帝，也没有提到 Caligula。然后这三个呢，都是路加写的，他就是当这个奥古斯都在位的时候，他要点数所有天下的这个人民，就是有一个 census， 就像我们刚刚完成的 census。所以说那个时候耶稣跟玛利亚。约瑟跟玛利亚要从那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回到伯利恒，因为是他们的要奥古斯都的这个命令。那提比流呢，也是在路加讲到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在那个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提比流第15年。那格老丢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这两个都是在路加福音提到的，奥古斯都、提比流。格老丢呢是在使徒行传。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格老丢他下了一个命令，把所有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都赶出去。因为他们为什么，就是说那些犹太人呢就 blame 那些基督徒在里面造事。所以当时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百居拉跟亚居拉从罗马逃到这个，就被他们被这个格老丢赶出来，所以他们就到了哥林多，就哥林多在那个地方保罗遇见他们，是一起都是做支帐篷为业的，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从支帐篷从事为生。所以这个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保罗的书信在这个地方对整个新约会有一个比较我觉得就是更深的了解。好，那这个 PowerPoint 呢，我想也会我会有机会也把跟传给弟兄姐妹的。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帖撒罗尼今天的课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哈。黄牧师在他的介绍当中跟我们说过，其实整个帖撒罗尼迦的一个前后书的主题呢，就是预备耶稣第二次的来临。当预备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四章好像才真正在后面哈，我们才会看见就是他有就是信徒有关一些为了死去的信徒的一些问题问保罗。那但是呢，其实耶稣第二次再来，在整个提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呢，都是你可以看见他的蛛丝马迹。第一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这边写的就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第二章写完了最后，他也都再提醒一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好，第三章，又来了，第四，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第四章，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吹号的，又有神的号吹响，在耶稣在基督里死得了人必先复活。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因为是从第四章接续，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他写了一段，他就把主耶稣要再降临的这个情形呢，就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这些。所以我们看见，这也是在当耶稣他在预备这个等于算是一个天上国度的子民成立的刚刚成立的一个教会。他要在教会当中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在想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因为在当时的很多时候他们说耶稣就是在他们有生之年，在当时的信主的弟兄当中有生之年耶稣就会回来。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有些人就是这种心态也造成有一些人 的一些误解。那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有的人为什么他们因为说耶稣再来了，那我就在这边等了，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所以保罗在各这个帖撒罗尼迦今天第四章当中呢，也有提醒信徒，就说你们仍然是要做手中的工作的不要在这边他并没有说在这边等耶稣第二次再来，因为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从其他的第二帖撒罗尼迦第二章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之后有的人冒他的名写信给他们，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或者去那边拜访他们，跟他们教导一些跟保罗所教导的有冲突的地方。好，那我们现在就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一到二节我们开始，那可不可以请齐飞帮我们念这一段就是一到二节。
好，四章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好，谢谢在这边保罗说到他们知道你们受了我们的教训该怎样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要想，我们就想当时保罗他到那个地方是传去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教训其实不只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呢保罗在当时在他们当中他做了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说什么别人可以听可以知道，但是呢我们看见那个人做的事情如果跟他说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对他所说的话也就会有大大的折扣。但是保罗在这边他可以很大胆的说，他的讲的跟他说的是形式是完全是一致的。那我以前特别是我们在我们当中呢，今天是有是母亲节，也有做父母的，特别是你们当中要是有young children 的，还有就是有 teenager 的， 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那个常常会有一些冲突。那我就记得我的小儿子有一次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因为当妈妈在骂他的时候呢，结果忽然有一个电话来了，然后妈妈就接起电话来，他就把整个这个情绪呢就重新调整一下，然后就和颜悦色的跟这个电话里面的来的人讲话，然后讲的很高兴。就后来我的小儿子有一次就说，你看你自己这个行为行事，就是你骂我们是骂那么凶，结果后来来了一个人电话，你就马上一下就装假。然后所以说我们在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当中常常也有 teenager 就常常或是小孩子跟我们说的时候，就是说或是我们的父，我听过有一个父亲对他儿子说，你要做我告诉你要做的事情，你不要做我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言行不一样。那保罗在这边呢，我们知道他的教训是他的言跟他的行是一样的。知道在天国主耶稣在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当中讲到八福的时候，他的开始第一次可以说是公开的教导一些这些天上国度。因为我们知道讲到天国的子民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的一个主题，在特别是在八福当中，他说天国是怎么样，是哀恸的人是怎么样，然后是为 peacemaker 是天国是他还是那个就是我想你们知道我要讲这是什么。所以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呢，不仅是在而且是在希腊人当中，我们好像讲到耶稣的国是一个天上的国度。那我们有时候要了解天上国度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所有的来的那个例子呢，就是地上的国度。但是在当时地上国度呢，我们都知道当你是地上国度的时候，你要是有权柄的时候，你就可以命令，你就可以就是受别人的尊重，然后享受一些别人所没有享的特权。所以这个就是当你在地上国度，你要是在他们成为有个位置的人。但是主耶稣来教导我们的时候，天上的国度是往天上国度子民的一些性情呢，还有是完全的不一样的。而是他教导我们是要有谦卑。有一次不是有小孩子要到耶稣门前，要有一些父母带了小孩子要耶稣为他们小孩子祷告。当时的门徒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斥责那些父母，叫他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些小孩带来。但是主耶稣却在那个时候借着机会教导门徒，就是说天上的国度跟你们现在所想象的是不一样。如果你们要做主人，你们就要成为仆人先开始。那他说就是说在天上的国度呢，就要像小孩子一样，每个人都像小孩子一样。那他结果他就把那小孩拿来，然后为那些小孩子祷告。所以在这边天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也在给帖撒罗尼迦的人跟他们说，劝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我想这些教训呢，保罗我们知道他在当中他从来不主动的要求跟他们讨一些生活上面的资助，而是他自己亲手做工，像等一下我们后面会看见的。所以亲手做工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呢，不只是身教，而且还有言教。所以当他的身教跟言教在一起，如果是合一的话，他所说出来的话真的是就是带了能力及跟权柄。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保罗在所有他所写给帖撒罗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当中呢，他的字里行间都是带着权柄。我想这个权柄呢，不只是神所赐给他的，是圣灵在他里面让他众人感觉到的，而且呢，也是他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身教跟他的言教都是完全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现在做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在牧区，在小组当中，或是跟我们跟外邦人相处的时候，或特别是不信的人相处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的， 明显的可以说是你说了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研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是可以让提醒我们的。好，那现在我们看到讲到下面这一段的时候呢，是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八节，可不可以请 Lucy 帮我们念这一段的三到八节的经文。Lucy 在不在？要打开麦克风。OK， 帮我们念啊，三到八节。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好，谢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保罗叫帖撒罗尼迦的人要远避这个淫行，特别呢在这个地方是讲的有关都是在 sexual purity 那方面的，就是性行为方面的。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他们这个是非常，因为这个很多这个跟拜偶像是直接是有关联的。那甚至曾经看过一些这个学者，他们对不是帖撒罗尼迦，但是对哥林多哥林多当时那个城的报道，就是他们在那个庙里面呢，他们所献祭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要对着这个土地的生产，对着农作物的生产，然后甚至有 productivity，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生产跟生殖连在一起。所以说你到庙里面去祭拜献祭的时候呢，就是跟庙里面的 prostitute 的男的甚至是女的 prostitute 的然后行淫，这样子因着就是说这样他们可以把促进这个土地的生产，不仅然后也带给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面有的这个 prosperity。 所以在哥林多甚至他们有估计当时光是在庙里面的这些庙祭就有1000到2000人。帖撒罗尼迦虽然不至于那个样子，但是呢这个希腊的在当时虽然是罗马帝国，但是在希腊的文化当中这个事情在每个城都是非常普遍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特别的字 stand out， 就是成为圣洁，用圣洁，然后成为圣洁。圣洁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叫 sanctification， 在在所有的新约当中这个字出现过10次，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就用了4次，那在这一段当中呢就用了3次，而且是他所有所写书信的第一封。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圣洁在 sanctification， 在保罗所要强调的是多么的重要。那圣洁是什么？这个 sanctification 是什么呢？第一个有双重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奉献，分别出来为神所用。你知道看见在利未记的，就是在出埃及记或是利未记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就奉献的时候就分别出来是为神所使用。从那个选择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就说逾越节是在尼三月，就是犹太历的第1月15号开始的。但是你知道那个摩西教导他们，当你把这个月你要选这个羔羊的时候，什么时候就要选出来呢？要杀之前的5天就要选出来，而且是一只没有残疾的羊。所以当你要分别出来为神所使用的时候呢，你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要事先就是预备好 那就要另外，另外还有在利未记第十章这边说哈，你们可以把圣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辨清楚。所以到神面前来服事的时候呢，你要把分别开来，就像我们这个信徒一样。另外呢，这个洁净还圣洁呢 ，sanctificati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洁净的作用，就除去罪恶，还有杂质或者纯化，就是在一个 purification 的一个 process。那讲到这个 purification 呢，对我来说特别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意义的，因为我是我的 professional by training 是学化学的 chemist。那我们在实验室当中所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set up 一个这个 reaction， 然后做出来之后，花我们最多的时间的就是 purification。那我想很多妈妈呢，你们在厨房里面做的也是，做一顿晚餐，有时候很觉得很快，可以很快的半个小时甚至20分钟做一顿晚餐出来，但是后面呢？你要收拾，说不定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purification 的 process， 需要花好多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过程。哦，对，另外这边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你们的肉体的弱点，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这个是新译本的这个言语的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和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个成圣同样一个 sanctification， 所以看以至于成圣，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整个这个 purification 是一个过程。那在帖撒在当时我们想到，就是创这个在旷野当中，当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从埃及出来，是在一个奴隶的一个制度之下，他要把他带到应许之地，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在当时，摩西神跟摩西说，在出埃及记，我这边没有写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在出埃及记第19章说，是颁十诫之前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是神说的，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我觉得在当时在旷野那些摩西所带领的200多万的犹太人，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他们的情况就是神要设立一个这个属他子民的一个国度，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这些国民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那在这个地方保罗呢，他建立了教会，我们看见这些天国的子民开始成型，要进从这个从他把这些接受了福音，从世上这个希腊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要他们带他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天国的文化当中的时候，保罗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就是要用圣洁 sanctification， 就是要置于成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是有两个类似的地方。所以在天国的子民跟当时犹太人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的子民的时候，神都要求他们要圣洁，这是也是保罗在这边跟他们所要求的。那我们想到就是讲到这个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到在罗马书当中，就是因信称义，然后呢以至于成圣。那称义的时候很快，就是当你只要接受主，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因信称义，是一个 moment。 但是呢 sanctification 却是一个 process。 这个是Billy Graham 他的太太叫做 Ruth Bell Graham 的太太，在他的这个墓碑上面，他写了这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得到。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我们看见这个 Billy Graham 他 他们是一个在、上一个世代当中很受神重用的一个布道家，他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布道旅行。他的太太呢 Ruth Bell Graham， 他其实 Ruth 他是、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宣教士，他是在中国山东生的，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他是在 山东生的，所以呢在他的墓碑上面他特别刻了一个这个义字，就是在羊在上面我在下面，这就是神为我们，神为神的羔羊为我们所牺牲的。但是对他来说，他这个整个的一生、他最后他写的这一句话就代表、他要世人能够代表，就是人家能够纪念他的，就是说他知道他在世的时候他并不是完美的，因为那整个生活的生命过程呢，直到你死之前都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他说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他为什么会写这个呢？因为他有一次在、跟他先生 travel 在这个 highway 上面的时候，中间有一段忽然、开始有这个在修路的、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里面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在美国这边呢，只要开始修路的时候，他前面开始修路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sign， 就是、construction zone、你要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然后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呢，他会 写一个 sign 叫 end of construction。 所以当他看见这个时候，忽然就有一个亮光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当这个Ruth Graham 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在我的墓碑上面写这一句话 end of construction。 所以说整个称义的过程当中、成圣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我想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小组里面彼此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是要、彼此包容，彼此悦纳、现在讲到这个、讲到有关这个、蒙神悦纳的生活呢，也是保罗要准备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到他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呢，预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他讲给他们的就是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因为当时的外邦人真的是放纵私欲。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在第四节的、第三节、第三节当讲到哈，你们我想看到前面、第三节当中，你们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邪情，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在这第四跟第五节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一个层次，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层次。第一个积极的呢，我们个人要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要、我们因为都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就是神国里面的、公主跟神国里面的王子。那公主跟王子就代表这个神国，有神国的身份。所以当你出去的时候，行事的时候，你要想到你是一个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神的使者。那你的一切的行为你都要注意。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积极的要保守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沾染那些、不洁净淫乱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要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有那些、淫乱的行为的时候，在我们当中的这个住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圣灵当然就不会愿意住在这个污秽当中，因为神跟我们说过他是圣洁的，让我们也圣洁。另外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就有点是消极的，就我们心思意念，我们要常常要用主的话语来成、来充满我们，不要让那些、淫乱的思想呢来、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然后、灵与魂当中。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去、想的时候，你想了之后想多了就会想要去做。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神的话语还有关神的事情 在我们的心里面，用着敬拜赞美跟神的话，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不会有这些邪情私欲。那另外在讲到哈第六章第六节这边的时候，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的。在这个地方啊，好像保罗讲的是有两，就是有两种的这种解释。一个就是第六章是从前面的那个意思连接下去的，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月份，就是在淫乱的事情上面月份，然后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是主必报应。就是说就等于这样，像换一句白话来的或是白话说，就像有点像十诫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说你不可以恋爱你邻舍的妻子。那保罗在这边也可以说，就是你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就是对他弟兄的妻子有所淫乱的思想或是淫乱的一些举动。那另外呢，也有的解释就是说这是有关就是你就是一个就是讲一般来说并不是说这个在这个淫乱的事情上面，在 sexual purity 上面就是不要占弟兄的便宜，就是所有的事情上面都不要占弟兄的便宜，可以说算是就是说跟弟兄之间 business 上面，就是说生意上面的往来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根据前后文的话，第六节我觉得更合适的一些的解释的方式，这个应该就是说你不要再对欺负你弟兄的妻子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说另外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是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当时说，所以我建立这个教会，他虽然在他的书信当中没有写，但是我们根据路加的记载都知道，都是有神迹奇事跟着来的。而且呢，他会对每个弟兄姐妹一定都会有按手，他们都有 领受圣灵。而且领受圣灵的时候呢，很明显的就是刘师母给我们的教导呢，就是说你领受圣灵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讲方言。所以我想在帖撒罗尼迦所有的信徒，他们知道保罗的都是领受过圣灵的。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因为肉体的软弱想要去因着那些邪当的那些邪淫的事情呢，就是弃绝，不是弃绝我说的，这并不是我说的，而是呢神给我们的教导。而且你要想到，就说那个圣灵是跟着神一起来到你们的心里面的，在你们的心里面有圣灵在你们的当中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成为你们自己的印证。所以说如果不接受我们所讲，如果不弃绝这些的，就是弃绝是圣灵给你们的神，是圣灵给你的神。在这边我们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求圣洁？在这边保罗并没有讲，他只是一个命令。那我们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我们来思考一下神为什么会要我们要求圣洁可以想到的就是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在利未记十一章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耶和华才预备他的子民成为为建造荣耀的教会。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作文等类的兵，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就像我们这个 Shekinah Glory， 所以我们要建造荣耀的教会呢，是要并不是这个 building， 而是要从我们每一个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的人，就是这个教会。那我们教会要成为荣耀的时候，里面每一个教会的成员，我们都需要是能够荣耀神的，没有玷污的，才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而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呢， 不是那个 building 落成之后就好了，而是我们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整个成圣的过程，那是一生的过程。就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信徒 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容忍、因为有时候都是大家都是在、under construction，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棱角，会彼此的摩擦。摩擦的时候呢，保罗也教导我们后面要彼此相爱、然后后来再来、不圣洁就没有能力。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亚干犯罪了，他拿了一些不洁之物，就是一些金子跟银子还有一套衣服、藏在他自己的帐篷下面、结果他们再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就败于埃城。后来、亚干被、他们求问神，就指出来亚干，最后亚干他的一家呢都被石头打死了。接着约书亚要再去攻打埃城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过程，就是说你约书亚告诉弟那些去攻所有的 全会众说，你们要自洁，然后他们再去做他们的计划。所以自洁呢，如果你没有不洁净就没有能力。我想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自己亲身有经历的哈，就是说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要是跟神的关系或是在你当中如果有一些、没有对付的事情的话，或是说在神面前没有洁净的话，你祷告人家听起来可以感觉到是很华丽的言辞，但是呢有没有能力，他们祷你自己祷告，然后被祷告的人都知道这个祷告有没有果效。好，最后我们再来讲、蒙神悦纳的生活、可不可以请满方帮我们念这一段第九到第十二节。
对不起，是不是从第九到第十二节？
对，就是荧幕上这一段，第九到第十二节。好，谢谢。
OK， 好。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彼此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好，谢谢。在这一段、保罗为了、预备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迎接主第二次的再来，他讲到一个是要也蒙悦纳的生活呢，这也包括跟弟兄之间的相，就说、是信徒之间的彼此相处，而且这是第九、第十节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的。那第十二十到十二节呢，可能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可能也可以是说对一些在他们在一个外邦人的世界当中，他也教导他们说，你们彼此要相爱，但是你们对外人呢，你们在你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上面也要有见证，要做安静人，你不要、呱呱噪噪然后做什么事情，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他在这边讲到亲手做工呢，可能也是提醒，因为当时有一些人他们就在等着主耶稣要再来了，所以就觉得既然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而且当时很多人他们相信是他们在他们有生之年主就要再来、所以他们就 不亲手做工。这也是跟我们到后面等一下下面那一段，有些人就是说他们认为、主 在他们有生之年主就要回来，那但是结果还没有等到主回来，已经有一些信徒死了，那些死的人怎么办？然后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提醒他们的，你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而且呢这个是他们帖撒罗尼迦人呢在马其顿的众弟兄姐妹都能够有的见证、就是刚刚我们看见他们腓立比是在马其顿很重要的，那在那个城里面呢一定有很多、这个商业的往来，所以说是一个很多在那马其顿附近 附近的他们需要去可能会需要拜访的一个城市。那结果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对那些整个马其顿的地他们的这个爱心彼此相爱呢，在整个马其顿的名都传扬开来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一个特性哈，弟兄彼此相爱。你知不知道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那个教会里面的特性是什么？因为每个教会他们特别是对腓立比的教会呢，对奉献是非常的有恩典啊，也可以我觉得可能是可以跟那个吕迪亚，她是卖紫色布匹的哈，她是一个 business woman。那保罗在帖撒罗尼他腓立比书里面有提过，当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的人就差人送了金钱到帖撒罗尼迦去，甚至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腓立比的信徒呢还拆了一个以巴佛提，而且还带了很多的金钱到罗马特别来看顾保罗。那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以巴佛提生了重病几乎要死，他现在呢差以巴佛提带那封信回腓立比，让那些腓立比的人看见以巴佛提，他们能够心里面得到安慰哈。所以看见这个是帖撒罗尼迦教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的信徒他们的特性是我们彼此相爱。那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弟兄姊妹哈，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特性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在特别呢，而且在我们的网络教会也有很多，所以我们常常在介绍生命河，我们讲到生命河的基本价值观念，基本价值就是什么？活泼的信仰，卓越的人生，就是希望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特性。好，好 ，OK。这个是已经刚刚 OK 讲过的事。好，那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齐飞帮我们念这一段？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谢谢。在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整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的真正所要讲的主题，就是论到睡了的人，这边睡了的就是已经死去，而且特别是就是已经是死了的信徒。因为提摩太回来之，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保罗在那边三个礼拜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讲到这个所有有关耶稣的教训啊，甚至有些是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我讲到就是想到这边好，就是已经睡了的人。我觉得以前像我在早期在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在台湾的教会里面哈，我们所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家里面有长辈过世了。那结果后来这个长辈过世呢，他们有自己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是不信主的，他们信主的。那对于这个葬礼的仪式呢， 是用什么样的仪式？大部分人在不信主的人在台湾，他们都是一些甚至佛教或是道教的仪式，念经呢，然后呢，但我们信了基督的人呢，我们就想要用基督教的仪式来举办这个丧礼。那甚至是说呢，有时候我们这些子女他们在长辈或甚至我想是父亲或是母亲要死的时候呢，他们给他传福音，结果就在他们一个 private moment 的时候呢，他妈妈或是爸爸信了主。但是当这个要预备这个丧礼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啊兄弟啊或是姐妹兄弟或是 姐妹，他们就不相信，就说爸爸妈妈会信主，所以说坚持这个丧礼的仪式呢要用佛教的仪式或是道教的仪式。所以在那个当中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那个过程当中有 struggle。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顺着其他那个意思呢举办这个佛教或是道教的仪式，或是呢你相信你的父亲或是母亲已经接受耶稣而用基督教的仪式。我看过很多的纠纷因为这个样子呀。所以而且本来是在整个这个位置这个丧礼的过程当中呢，变成一个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争斗、哦、那对死人对死去的人带来了很就是并不是很这个平安的一种感觉。那我想在帖撒罗尼迦这边教会呢，他们想要盼望这个耶稣再来在他们有生之年的时候发生，所以对那些碎裂的人呢，他们有时候会有也会可能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呢不是像我刚刚 exactly 讲的一样，但是呢我想就是一些相类似的情况，所以他们也会造成他们的一些 puzzle。 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当死去的人他们有一个仪式是外邦人的仪式，那我们这个现在信了耶稣呢，我们的仪式也是要有一个像跟配合跟这个我们信仰能够符合的一些情况，就是可能他们会也是其中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保罗在这边就把说这个死人信徒的时候，在这段经文当中里面有八个事情会发生前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就一个一个列下来第一个就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第二个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比我们这些活着的基督徒他们要先复活，然后活着的要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和主永远同在。像这个是当时要会保罗讲到要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一段保罗虽然写了这段书信之后，我们也知道就他这个信去了之后结果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呢又回到这些这个主题上面来讲。所以在当时的信徒，我们看看这是第一批的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真的是对这个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情况呢都是很多的疑问。像现在我们经过他们当时已经将近2000年了，我们现在讲到耶稣再来的情况的时候仍然是有非常多的问题有的就是迁徙派的，然后特别是当那个启示录里面写的情况，然后还有在圣经里面保罗在其他书信甚至主耶稣他自己他都有讲到一些的 OK 这是第二就是这些其他在圣经当中其他的一些的经节在主耶稣他自己有说过马太福音25章这边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如果我们继续去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情形会发生，但是呢就我讲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绵羊为什么是山羊，那绵羊是好的山羊是不好的，那他 这个就是他天生他就是绵羊，他就是要成为就是在神面前是好的。他要是天生是山羊呢，那他就没有办法一辈子，他不管再怎么努力，他都是山羊一样，就是被打在那个不好的那一边。那在这边，所以说我们看见哈，当时帖撒罗尼迦人有这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我觉得自己仍然是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哈，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就是好像我们想要把这个像把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想拍成一个电影，就是这个电影呢怎么样发生的时候给我们自己有一个这个确据哈。但是我们看见很多人就是要拍电影呢，我也看过，但是看了电影之后呢没有一个电影我觉得能够真真实实的能够想把那个当时之后主耶稣要再来的情况完完全全的整整体体的把它形容出来。那我们在这边所要看到的就是我们对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 miss 掉那个 sign。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说过会有那个 anti 敌基督出来，而且这个敌基督呢他会行很多神迹奇事，甚至做医治的事情，他也会带着能力。但是这个敌基督呢，我们要分辨，要当我们在这个分辨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从他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他我们要看的时候不是看着他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而是要看他所行的果子，而是他所行的事情，他是为自己呢荣耀自己，还是来荣耀神，然后他是要得自己的益处，还是要得神国子民的益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靠着神呢，我们愿意，我们不管死人活人，我们都有这个盼望。对，另外还有在这里啊，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讲的，讲到这个像贼一样啊。Oh, OK， 那段是在这个sorry， 哦，在彼得后书有一件事，你就是讲到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在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形体都要消化，被火消化，其上的地都要灭尽。这一切既然都要来到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搬往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在这边讲到主耶稣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觉得那个这些像贼来到的呢是给外邦人，因为像如果我们是信徒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但是我们看见那些征兆就知道主耶稣要来的日子已经要到了。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警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担心神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准备好他就来了。这边彼得呢跟保罗所的教导也是一样的，讲到你们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都仰望神日子来到。这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随时 ready 做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被 caught in surprise， 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好，谢谢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一些分享。主，我们当我们在研读帖撒罗尼迦第 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对天国子民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是保持圣洁，在你面前保守我们自己的身体，当我们不仅要彼此相爱，我们对我们在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生活上面有见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警醒的属天国的一个子民，在你的国度当中，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尽上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建造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来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